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4月16号，公元2006年6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学者轮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各项访问行程，梵蒂达仁萨拉。达仁萨拉展开保护动物生命和平徒步游行。西藏著名政治犯巴登讲座在明尼苏达州通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藏人在中国未来研讨会上谴责中共政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各项访问行程，梵蒂达仁萨拉。下面请听德基米多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从上月29号开始在欧洲比利时展开非常紧凑的为期8天的访问，已于本月6号圆满结束，返回到印度。之后上周三7号，达赖喇嘛经新德里直接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库鲁境内的桑拉和嘎巴地区展开了为期4天的访问，圆满结束各项仪程后，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一上午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应比利时远登领佛教协会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上月29号为当地新创建的图滇西肉岭寺院进行了开光。30号，达赖喇嘛应邀在比利时出席了由欧盟委员会举办的世界各教派代表间就基本人权与相互尊重为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从5月31号到6月1号，达赖喇嘛在比利时的访问是以政治性为主。在此期间，达赖喇嘛与比利时总理为首的政府官员、比利时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的高级官员以及世界各教派领袖分别举行了会晤，并向他们详细讲述了从13世纪到现在的西藏历史发展状况、西藏问题与现状，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政府之间最近的谈判进展情况等。比利时总理为首的各级官员都一致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强烈关注，并承诺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将提供各方面的支援。达赖喇嘛还在布鲁塞尔向荣获2006年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高荣誉的真理之光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德斯曼图图颁奖，表彰他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还将把委权奖颁发给了赫尔钦基金会，表彰该基金会创始人乔治热米用其笔名赫尔钦创作的丁丁连环画描述的有关西藏历史。从本月2号到5号，达赖喇嘛在比利时展开了佛事活动，向当地4000多名信众讲授了龙树菩萨所著的中观，并接见了移居在当地的1300多名藏人和来自其他欧洲各国的大批藏人。达赖喇嘛鼓励他们在异国他乡保存和发扬西藏独特传统的文化和语言。达赖喇嘛还向6000多名信众传授了无量佛长寿灌顶，之后在比利时安特维布向12000多人以快乐的艺术和内部关系为主题发表了公开演说。结束在欧洲比利时的各项访问仪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本月6号上午从比利时启程返回到印度。上周三7号上午，达赖喇嘛经新德里直接前往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库鲁境内的桑拉地区展开访问。8号上午为当地的贡嘎曲林寺进行加持后，为民众发表了演讲。当天下午前往桑拉附近的嘎巴地区展开访问。上周五9号在当地的一家寺院为信众传授了菩提道子地略论。10号到昨天星期天为信众传授了观世音灌顶。结束各项佛事活动后，达赖喇嘛于今天星期一上午10点半经冈热嘎格机场返回到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称道以及涅槃的日子。 流亡藏人成立的保护动物生命协会组织新中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了和平徒步游行集会，向民众加强宣传了保护动物的重要性，提倡民众为了禁止滥杀动物使用绿色食品。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保护动物生命协会会长热森、西藏儿童村学生、保护动物生命协会成员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约上百人参加了和平徒步游行活动。桑东仁波切受邀在集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佛教传承时禁止杀生，而科学家的研究也证实使用绿色食品有助于人类的健康，所以他建议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为了促进人类和平与健康，广发慈悲心，多做一些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情。同时桑东仁波切还高度赞赏了流亡藏人成立的保护动物生命协会在过去几年里资源展开各种宣传活动，提倡民众禁止食用肉食，在保护动物生命的同时为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主办和平徒步活动的保护动物生命协会会长热塞向民众介绍展开活动的主要目的时表示，为了提倡佛陀释迦牟尼主张的禁止杀生，促进全球和平，呼吁民众使用绿色食品，让更多的无辜动物生命得到保护。据了解，每年藏历四月份时，佛祖释迦牟尼诞辰成道以及涅槃的日子，也是学于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萨嘎达瓦节。为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光辉业绩，西藏人民在这个月中抄佛念经、磕长头、禁止屠杀牲畜、积功德、为丧等各种佛事活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著名前政治犯巴丹前所在美尼苏达州痛斥中共对西藏的政策，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西藏青年会驻美国明尼苏达州分会的邀请筹备下，在中共监狱和劳改营中监禁长达33年的著名西藏前政治犯班登加措上周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接受了身体治疗和检查。班登加措在医院接受检查后向民众发表演讲时，强烈谴责酷刑目前正在西藏的监狱中继续实施着。他认为西藏人民传统的信仰和文化正在一步一步有系统性的被消灭，西藏人民没有权利去享受基本的人权。按照议程安排，班登加措将于本周继续在明尼普利斯向民众阐述自己在监牢中所遭受的虐待以及西藏的真相和人权践踏行为，之后前往莫斯科进行游说，向国际社会介绍自己在监牢中的残酷岁月的同时，促进各界了解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同化政策。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在中国未来研讨会上谴责中共政权，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由民主中国阵线主办的中国未来研讨会于本月10号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圣保罗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研讨会现场有将近80位中外人士参与。研讨会一开始由王文义博士发言。王博士以近日相当受重视的探究及反映中国灾区活体器官变卖遗址的内涵为主题发表论述。他首先介绍他的成长背景，让大家知道他是如何的从一名希望远离政治是非的医学院学生到站在白宫前大声对胡锦涛喊话的女子。他出生于大跃进时代，经历过文革以及共产党发动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运动。他体认到共产党的方式就是利用各种运动让人害怕到死，最后屈服。他以为他的自身经历正可以反映出千千万万生于当时的中国民众的典型。另外，一名藏人也在台上发表演讲，声明西藏人争取脱离中共的决心。他说，中共政权没有他的正统系，中共政权面对西藏时，以为只要强调面包、房子以及衣服就可以使西藏人屈服，却忽略了西藏人的自由意识。他再次强调，
他代表西藏人争取人权自由的勇敢心声，获得在场民众热烈的鼓掌。另外，在中国未来研讨会上，王博士发表他对中国现状的看法时，评论中国当局从六四以来公然镇压到现在以及秘密进行的方式破坏法轮功，在显示它的本质没变。当今中国人应该认清思考，在认清事实及反省中寻找中国的出路。没有共产党，中国还是中国，而且将会是属于全中国人的中国。研讨会在讨论热烈的情绪中结束，许多与会者肯定在研讨会中听到了开放多元的观点，而且刺激他们的想法，都认为这是一次宝贵而成功的研讨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军阅读播送的中国学者曹长锦撰稿的失事杜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统坐床典礼，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道说吴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据阿佩阿旺庆梅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颠班就于1982年在中共的刊物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也对此有所证实。他说，在坐床典礼之后，吴忠信到达赖喇嘛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达赖喇嘛一只怀表，表的外围用珍珠染嵌，同时还与达赖喇嘛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甘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际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篇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木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贤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的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在回电中说，因为奠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的照片寄给美联社。据夏扎甘丹班就的文章回忆说，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两位秘书、三四个保管员、一个医生、医助、两名摄影师以及其他的工作人员。吴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拍一张他主持场面的照片。所谓有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学者曹长锦撰稿的失事杜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星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